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1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即将离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回顾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以及两国的紧密盟友关系。特朗普在星期日深夜一则推文当中说，刚刚和我的朋友即将卸任的安倍首相进行了一次美好的交谈。安倍晋三很快会被尊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史上最佳，是一个特殊的日。安倍晋三上个礼拜五以健康原因宣布辞职，令到日本政界感到震惊。日本媒体星期六报道说，安倍晋三正考虑未来的一段日子里面和多年来建立信赖关系的各国领袖举行电话会议，包括计划8月3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但还未宣誓就任之前，安倍晋三就专程来到美国会见这名未来的美国总统，成为第一位这样做的外国政府首脑，并且博得特朗普的信任。在过去八年当中，安倍晋三首相打造出一个安倍经济模式，并且振兴了日本经济。他努力和美国强化安全合作关系，坚持抵抗中国在地区的扩张行为，并且积极扩大日本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的角色。最近几个月以来，安倍晋三被指责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不得力，导致经济严重受挫，他的民意支持度亦因此受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日决定竞选自民党总裁，成为竞逐日本首相的热门人选。首相安倍晋三8月28号宣布因为健康问题决定辞职。菅义伟是安倍晋三的得力助手。自从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成为日本首相之后，菅义伟就一直担任内阁官房长官一职至今。据日本共同社星期日报道，有关人士透露，菅义伟基本决定参选自民党总裁选举，他已经向自民党的干事长二阶俊博透露这件事。由于自民党自从1955年建党以来，大部分时间都保有执政党地位，而且大部分历届总裁都担任日本首相，所以下任自民党总裁几乎等同于下任首相人选。安倍晋三28号说，他决定辞职是因为结肠炎复发，今后一段时间需要专注治疗。他辞职宣布为日本政坛投下了震撼弹。安倍晋三避免提名他的继任人，目前已经知道他将会持续行使职务到选出新任首相为止。有分析认为，安倍晋三的继任人选将会面临包括新冠病毒疫情、东京奥运、经济复苏以及日中关系等重大挑战。共同社话，有意竞逐接替安倍首相的人选，仲包括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现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等等。日本放送协会星期日的报道话，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仔，曾经担任日本环境大臣的小泉进次郎已经决定不参选，他将会支持河野太郎。据 NHK 报道，自民党考虑在9月13至15号举行党总裁选举。自民党的共识是尽快举行党总裁选举，以避免政治真空。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继续他的欧洲五国之行，企图以市场利诱扭转欧洲和中国关系转凉，同时在多个关键问题上更靠近美国的局面，同时扬言北京会惩罚欧洲所谓的反华势力。王毅星期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演说，当中强调中国和欧洲并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虽然制度不同，但双方不是制度对手。他又提出在推进疫情过后经济复苏、强化投资伙伴关系等四方面加强团结合作。过去几个月以来，欧洲国家对中国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和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的行动普遍不满，并且开始重新审视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多个欧洲国家已经相应美国呼吁，决定不准中国的电信商参与 5G 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和建设。在美国国务卿近日两度访问欧洲之后，王毅今次访问被广泛视作为企图阻止中欧关系继续下滑、阻止欧洲进一步靠近美国的一项努力。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爱玲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和美国的关系不断恶化的时候失去欧洲，因此王毅会企图采取和解的语气谈论中欧在各种问题上合作的机会。 不过在离开法国并且去到今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德国的时候，王毅针对捷克参议院议长为特期访问台湾的评论又再度提醒欧洲人同中国打交道的艰难。王毅在德国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对这名议长的公开挑衅以及他背后的反华势力，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有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究竟中国有没有同美国斗争的本质。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共和党的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特朗普延续对华强硬措辞。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医护人员工会批评全民检测假阴性的机会大，呼吁杯葛检测全面封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香港政府推动的新冠肺炎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在星期二展开，截至星期一中午大约有510,000人登记预约。由香港医护人员工会说，全民检测必须要配合封城以及居家令，而且潜伏期作病毒检测出现假阴性的几率是很高的，令到成效存疑。工会就批评港府借疫情向北京献媚，他们呼吁杯葛检测，认为全面封关才是更加有效的防疫措施。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港府聘用的其中一间中资检测机构华大基因被瑞典政府发现测试剂出现超过3700宗假确诊个案，引起了国际关注。他质疑香港当局聘用国际信用差劣的中资公司，担心香港亦会出现大量的假确诊个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初发起全香港首次医护人员罢工，要求港府全面封关，防止新冠肺炎带菌者入境香港的医护人员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联同部分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民意代表，星期日即是8月30日召开记者会，呼吁香港市民杯葛星期二即是9月1日展开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即是全民检测。他们高呼口号：
悬崖勒马，
悬崖勒马，
杯葛检测，
杯葛检测，
悬崖勒马，
悬崖勒马，
杯葛检测，
杯葛检测。
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在记者会上表示，全民检测的原意是要找到隐形病人，但是必须有封城和居家令的配合，并且在短期内替全香港市民作检测，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以现时的环境条件和港府的安排来看，以上三点都未能做到，令检测成效存疑。余慧明表示，有外国文献指出，人类接触病毒的第一日出现假阴性的几率高达100%，即是完全不会被检查出来，只有在病征出现之后第三日才低至20%，但是随后出现假阴性的几率又开始回升。余慧明表示，有关文献说明潜伏期做病毒检测出现假阴性的结果機率極高，全民檢測未必能夠達至及早偵測無症狀的隱形患者的效果。
因此呢，對於沒有病徵的病人，一次性的測試呢是不能夠作準的，是需要透過重複測試呢才可以得以改善那個準確度的。再者，當患者出現了病徵的時候呢，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已經及早求醫了，所以全民檢測未必可以達至早偵測沒有病徵的隱形患者的效果。
余慧明表示，全民檢測期間，市民在採樣過程當中必須除下口罩，亦都通常會引致咳嗽和打乞嗤， 當中產生的飛沫可以污染幾米之內的空間，病毒可以依附在環境表面長達幾日。市民隨時透過接觸傳播染疫，檢測中心隨時變成爆疫中心。余慧明表示，市民取得一次性假陰性病毒測試結果之後，可能引致嚴重的後果，他們誤以為自己十分健康，放心地進行社交活動，甚至往來港珠澳三地，恐怕會出現更大規模社區播毒的危機，情況有如七月份引致幾十人感染的慶回歸群組和相關的貨櫃碼頭群組，隨時變成累己累人。
而假陰性的個案剛才都有提到，就是如果他在一個叫做其實感染了狀態之下，他做了一個測試，但是拿到一個假陰性的結果，以為自己很健康，周圍走繼續他的社交活動，那亦都是會將這個病毒帶入社區不斷播毒。那其實這個全民檢測呢，不是為己為人，是累己累人。
余慧明表示，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專家強調，大規模檢驗是浪費金錢和不切實際，認為資源應該用得其所，建議讓懷疑受感染和他們的緊密接觸者作病毒測試，但是應該專注在出現病徵的個案。余慧明又表示，港府應該參考台灣的防疫措施，全面封關和加強市民個人衛生意識。他批評港府拒絕聽取民意和專家的意見，導致香港經濟被疫情拖垮。他批評港府以政治凌駕一切，借疫情向北京獻媚。
最近《時代雜誌》更加報導，台灣已經舉辦了過萬人的演唱會，全賴是台灣防疫有功和民眾極高的配合度。反觀香港，雖然我們一早已經是提高警覺了，在政府要求公務員戴了口罩都要除下來的時候，已經全民戴口罩，不過政府的防疫政策一再倒行逆施，導致現在經濟百業蕭條，失業率創新高，民怨沸騰。可惜政府繼續做的只是好像今年年初繼續抹黑醫護罷工一樣，大開輿論機器，惡意貶低一眾醫護人員和專家的意見。由始至終，政府只是得一個目的，就是政治計算的目的，借疫情向中央獻媚，以政治凌駕一切。
余慧明表示，經香港學者作病毒基因排序等的研究之後，發現七月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是由於港府放寬機組人員、海員和中港兩地商人等豁免檢疫人士入境，造成3000多個病例和大約80多個長者不幸病逝。余慧明批評港府草菅人命和漠視基層民生，必須為第三波疫情負上全責。多間香港傳媒發現，港府徵用作全民病毒檢測的141個檢疫中心，超過一半是以往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站。余慧明質疑港府沒有任何合理的理據解釋為何可以推行全民檢測，但是未能夠應付原定9月6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他們強烈要求港府立即重啟2020年度立法會選舉，還市民選舉權利。目前在隔離病房工作的外科護士、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瑤在記者會上表示，港府聘用的其中一間中資檢測機構華大基因使用的病毒檢測套裝，比其他測試劑有更大機會出現假陽性的結果。他認為會增加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同埋不必要咁樣佔用寶貴的隔離病房資源。
咁所以如果假設咧，依個華大基因嘅檢測套裝會出現好多假陽性嘅話咧，咁就會其實係某程度上造成咧一個公立醫院嘅一啲壓力。咁而嗰啲假陽性嘅個案咧，其實係一定要獨立揾一間房嘅，即係佢唔可以同其他嗰啲確診啊，或者其他懷疑的個案咧，係混埋同一齊，咁就會造成嗰個 隔離病房的壓力特別大，因為呢不是那麼多，即有些房是四人房來的，有些房是一人房來的。咁如果你用一間四人房去剔咗呢啲，即係收咗個個案入去咧，咁你嗰三個位都唔收得人。咁然後咧，你如果你係一啲咁，即係一係你就揀單人房啦。咁但係單人房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多間醫院都有咁多單人房去處理呢啲所謂嘅初步確診嘅個案或者係假陽性嘅個案，咁就會造成一個對於隔離層嘅同事又好啊，或者對於整個隔離病房供應量也好，會造成一個一定的壓力咯。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記者會上表示，港府聘用的中資檢測機構華大基因被瑞典政府發現檢測試劑出現超過3700宗假確診個案，引起國際關注。黃之鋒又表示，華大基因過往有採集新疆人 DNA 用作中國政府監控的前科，受美國政府制裁。他質疑港府聘用國際信用差劣的中資公司，擔心香港人接受全民病毒檢測之後可能危及私隱，亦都可能會出現大量假確診個案。黃之鋒以不避孕但是去驗孕為比喻，認為全民檢測冇作用，呼籲港人杯葛。
除了傳媒朋友係去密切留意呢一個嘅檢測數字之外咧，我亦都認為咧，未來幾個禮拜最後會出現咗幾多單嘅假確診個案咧，亦都係非常之值得留意嘅。一個嘅中資檢測機構，佢本來嘅信譽以及係國際聲譽咧，已經係非常之差劣，連假確診嘅結果都得到出嚟嘅話，我都係呼籲市民咧係去三思，因為其實而家嘅情況咧，根本上就係、是。唔避孕，然後走去驗孕，咁驗嚟做乜嘢？我真係完全理解唔到。其實封關先一個最好嘅做法，而去做檢測好穩唔穩？穩一間係俾美國制裁，仲要係喺瑞典引嚟極大嘅輿論批評。咁未來香港會有幾多百宗、幾多千宗嘅虛假確診個案出現咧？呢一個都係非常之擔心嘅情況。
屯門區議員張可心在記者會表示，他和多名屯門區議員早前為當區居民提供民間病毒檢測服務，但是被當局阻撓，甚至被親中報章、文匯報和大公報抹黑，又派出警員、民政處職員等的人員在他們進行民間病毒檢測的時候到場監視甚至騷擾。張可心強調，香港本地有足夠的檢測能力，但是港府就執意要引入中國醫療團隊，他認為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張可心又說，建制派指控反對全民檢測的人士等同違反港版國安法，有世衛專家指出全民檢測效果不大，他質疑北京和港府是不是會跨境執法緝拿世衛專家。
我想同翻政府講，同翻呢個國安公署講，如果覺得反對全民檢測真係違反國安法嘅話咧，請你首先拉咗世衛個專家先。世衛個專家講咧，全民檢測咧係不係呢個係無效嘅。而根據你哋嘅國安法咧，第38條咧，即使佢冇本地即係永久身份證都好啦，即使佢唔係香港本地都好啦，跨境你哋都可以執法嘅。所以如果反對全民檢測就等於違反國安法的話，懇請你們馬上即刻去聯合國那裡，去世衛那裡拉了這個專家去。
中西區區議員梁訪維在記者會上表示，全民檢測可能會造成公共衛生危機的反效果，可以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認為特首林鄭月娥政府一意孤行，主要的目的是奉承中共，在香港塑造中國抗疫英雄的形象，令外界忘記其實病毒可能是由中國武漢輸出。
但今天林鄭月娥政府仍然是要一意孤行咁樣進行呢個全民檢測計劃，好明顯佢嘅目的就只有一個，就係、是、咧要奉承呢個中國共產黨，係將呢班由中國嚟嘅檢測隊同埋所謂專家係捧成抗疫英雄，令到香港人咧往後只會記得香港喺中國嘅協助之下成功對抗武漢肺炎，冇人再記得呢一隻咁樣嘅世紀疫症係由中國傳到嚟香港，再傳到全世界。
梁訪維表示，全民檢測仲未正式展開，已經造成社區居民恐慌，因為部分檢測中心非常接近民居同埋街市等市民日常出入嘅地方，擔心會造成交叉感染。 對於全民檢測頭一日半有超過350,000人登記，醫管局員工陣線表示，可能有機構強迫員工必須接受檢測才能夠翻工等等，認為並不是所有登記人士都是政府所說出於自願。據香港政府統計，截至到星期一中午，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大約有510,000人登記預約。港府表示，星期日已經收到8宗涉嫌盜用他人個人資料預約登記，已經將其中3宗交俾警方處理，有關預約已經被取消。特首林鄭月娥星期日晚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全民檢測細節公布之後，某些打著民主或者自由旗號的議員就不斷找藉口抹黑，呼籲市民杯葛，令人氣憤。他表示，稍為留意就不難察覺，他們都是反北京中央、反政府的活躍分子，即使面對同市民健康息息相關的公共衛生議題，都不會放過製造事端和挑起矛盾的機會。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星期一公布一項訪問717名18歲或者以上的市民的電話民意調查結果，顯示55.4%的受訪者表示不會參與全民檢測，只有20.9%的受訪者表示會參與，另外有27.3%就表示未決定，視乎情況或者好難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特朗普總統在8月27日晚在白宮的藍草坪發表演說，正式接受共和黨的總統提名。在長達超過1小時的演說當中，特朗普總統延續了他一貫的對華強硬措辭，並且對民主黨的競爭對手拜登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展開猛烈的抨擊。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平章在華盛頓的報導。
特朗普總統在演講當中多次將新冠病毒稱作為是中國病毒，並且指責中國允許這場1年1月的大流行病蔓延全球。他同時批評了中國對美國經濟的傷害，並且強調自己在總統任上面對中國採取了強硬的措施。特朗普總統說，華盛頓圈內人要求他不要對抗中國，他們懇求他是讓中國繼續偷走他們的工作，剝削他們，肆無忌憚地掠奪美國。但是他遵守了對美國人民的諾言，他們對中國採取了美國歷史上最強硬、最大膽、最有力、最猛烈的行動。特朗普在任期間與中國展開了一場長達2年的貿易戰，分批次向大約是4500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兩國在2020年1月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其中中國承諾在未來2年大舉增購美國商品和服務，而美國得以維持大部分關稅不變。特朗普政府還下達了一系列針對華為、中興、TikTok 以及是和中國相關的科技公司的禁令，呼籲世界各國加入美國提出的靜網行動，對侵犯新疆人權以及香港自治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加大對中國間諜以及是知識產權盜竊行為的調查以及是懲處的力度，下令中國關閉他們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等等。批評人士認為，特朗普總統對華措施將美中關係推向危險的邊緣，並未能驅使中國作出美國所希望的改變，反而讓美國企業以及消費者因關稅等摩擦而遭受損失。他們同時批評特朗普總統多次誇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聲稱特朗普同與獨裁者為伍，並且指出特朗普總統對盟友關係以及多邊組織的傷害給予了中國以可乘之機來填補因為美國退出而留低下來的國際領導地位的真空。特朗普的支持者則是認為他的對華舉措扭轉了美中競爭的局面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國際商業投資顧問張勳對美國之音說，在特朗普執政之前，很多人覺得中國是趕超美國是必然的趨勢，美國要接受這個現實，而在特朗普上任之後採取了一系列的舉措之後，現時的結果就是中國全面處於守勢。 在星期四晚上的演讲当中，特朗普总统多次抨击他的民主党的竞争对手拜登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他指出拜登曾经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亦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之一。他直指拜登曾经讲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以及世界而言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批评拜登将美国的工作转移去中国，声称拜登的议程是中国制造。他表示如果拜登当选，中国将会拥有是美国这个国家。特朗普仲话中国支持拜登，非常之希望他能够让他可以是话俾大家知，这个是根据非常之可靠的信息。美国国家反情报以及安全中心主任埃亚尼纳八月七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估计中国是希望特朗普总统，北京认为他们不可预测，不要赢得连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研究生学院的教授达莱克对美国之音说，这种中国希望拜登赢的讲法是有误导性，因为中国对拜登感兴趣的是因为特朗普是不稳定而是不可预测，而不是好像特朗普说这样是因为拜登对中国软弱，他们不知道特朗普会做些什么事，他太不可信。拜登在担任参议院期间曾经表示反对将中国视为潜在敌人，并且在2011年作为副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表示，一个崛起的中国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具有积极意义。2019年5月拜登在竞选活动当中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不过在另一方面，拜登亦都曾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香港、南中国海以及贸易问题上面的举措，声称习近平是恶棍，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并且承诺当选之后会对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和破坏香港自治的个人以及实体实施制裁，同时加强国际联盟共同抵制中国破坏国际规范的企图。而另外，拜登公布的经济计划正在是以买美国货全美制造为主题，强调了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对美国制造业的伤害，表示会加强贸易执法行为，保护美国工人，打击中国政府支持网络间谍活动等等。在上个星期的接受提名演讲当中，拜登还誓言要将医疗设备供应链从中国迁回美国。有分析认为拜登的对华政策侧重于建立围堵中国的国际联盟，从长远来看，这个会是中国更为忌惮的策略。而另外有分析人士则是认为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的理念使到他无法有效应对中国的威胁。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勋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党里面偏左派的理念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他们的理念在底层价值观上就与中国切合，所以不理他们嘴上是怎样讲人权、自由，他们是在实际行动上也都不可能对中国下重手。民主党里面稍微往中间一点的自由派秉持的国际主义、全球主义理念，这种理念是要恢复到特朗普上任以前的世界秩序，而这种世界秩序是现实，就是美国花钱支持国际组织，而这些国际组织当中的一些官员被中国买通，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美国花冤大头钱，民主党支持恢复到过去的国际秩序，这种情况就不可以避免地发生，从客观上来说就是在这里支持中国。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晚上的演讲当中承诺要让中国为新冠疫情负全责，并且将工作以及企业从中国带回美国，彻底结束对中国的依赖。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研究生研究学院的教授达莱克认为，特朗普总统对华强硬的措施会激励自己的基本盘，但是未必能够跟摇摆选民以及独立选民产生共鸣。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到目前为止，拜登的竞选团队已经是相当有效地驳回了有关他对华软弱的讲法。他是不认为这个会是能够帮助特朗普获胜的胜点。他认为特朗普的希望是在于拜登自己出现很严重的口误，或者是经济出现反弹，或者他能够说服公众很快会出现疫苗。当然最能够引起共鸣的是他说他能够维护法律以及秩序，因为现时的一些种族抗议变成了暴力。 而國際商業投資顧問張勳引述《華爾街日報》以及 NBC 新聞在7月所做的聯合民調表示，22%的搖擺選民對特朗普持正面的印象，對拜登持正面印象的搖擺選民只是有11%。特朗普總統在演講當中聲稱拜登是激進左翼的特洛伊木馬，他說這次的選舉將會決定他們是拯救美國夢，還是允許社會主義議程摧毀美國真實的命運。特朗普總統還說這次的選舉將會決定他們是捍衛美國的生活方式，還是允許一場激進的運動去徹底摧毀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章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一改和美国硬到底的架势，中国高官和官媒都强调维持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曾经誓言要继续和美国斗下去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现在就说，对待美国无论是豁出去和美国斗争，或者跪得来投降，都不是冷静的言语。有關這些說話看上來好像是中國現在在經過相信厲害了我的國的一段時間之後，終於意識到自己根本就沒有實力可以跟美國進行鬥爭。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特朗普政府在意識到中國對美國利益和世界秩序構成威脅之後，對中共打出越來越重的連環拳，包括跨越北京所說的紅線，和台灣展開官方互動。面對美國的動作，北京除了堅決反對並且派飛機和軍艦到台灣附近展示肌肉之外，並沒有採取其他的行動。半官方的《環球時報》甚至發表社評，呼籲美中台三方在台灣海峽確守不開第一槍的原則。8月26日，香港南華早報報導說，中國軍隊向南中國海發射航母殺手導彈，意在警告美國。在這個之前，這家報紙亦都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中國已經告訴他們的軍人知，不要在南中國海地區開第一槍，以緩解和美國的緊張局勢，統一台灣並且獲得對中國近海地區，特別是南中國海地區的主導權，是中國解放軍現代化的最大驅動力。近年來中國的軍力亦都大幅提升，為何中國一邊在台灣和南中國海大秀肌肉，一邊又呼籲不開第一槍呢？美國軍事觀察人士認為，美軍是否會介入台海衝突，是中國決定是否攻打台灣的最大的考量。艾利森·考夫曼是美國研究機構 CNA 的高級研究員，他在6月底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舉辦的一次有關中國如何看待美中競爭的研討上面說，在知道自己沒辦法在全面戰爭之中擊敗美軍之後，這樣在中國領導人對局勢的評估之中，最關鍵的問題一個問題就是美國對捲入衝突的承諾有多可信呢？如果中國領導人相信攻擊台灣或者任何其他領土或者地區一定會引發美國的強烈的回應，這樣他們很可能會認為這些不值得冒風險。考夫曼又說，如果中共確定美國不會干預，或者解放軍可以排除美國進行有效干預的可能，這樣會改變中共在台灣問題上面的盤算。他又說，對中共來說，攻打台灣卻又輸了台灣，是中國沒辦法面臨的昂貴的代價，因為這樣不單止會損害中共在國內的可信度，也會損害中共在國際的聲譽。他認為目前是美國影響中國軍事行徑的機會之窗，美國應該增加中國攻打台灣的成本。對美國來說，美國要影響的不單單是中共在台灣海峽的行徑，而是在整個印太地區的行動。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8月26日在夏威夷的講話反映了這一點。在不點名批評中國之後，埃斯珀說美國有責任主導太平洋事務，不會向其他那些認為自己擁有更好政治制度的國家讓出一寸的土地。8月24日，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五角大樓已經為中國做好了準備》的文章。在文章裏面，他列出了美國為應對和中國的長期競爭而採取的三大舉措， 他說為了確保美國未來幾十年在海陸空、太空和網絡空間所有的領域的競爭的優勢，五國大樓正是投入巨資打造更先進的常規武器和主宰未來的技術，包括高超音速武器、5G 通訊、集成的防空反導以及人工智能等。另外，美國還在擴大和加強盟友以及合作夥伴的網絡，並幫助加強合作夥伴的能力。事實上，自從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隨著2017年之後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以及印太戰略報告的陸續的推出，美國的安全戰略從全球反恐轉移強調大國競爭和戰略博弈，對華壓制正是逐漸成為美國政界和軍界主流的態度。2018年美國將原先的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軍事存在亦都正是體現美國戰略的重大的調整。美國國會研究處7月30日的一份有關中國海軍現代化的報告表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工作包括海軍現代化工作已經成為美國國防計劃和預算的重點。報告說，為了應對中國軍力的增長，美國海軍近幾年已經將它的艦隊的更大比例轉移到了太平洋地區，將最有能力的新艦和飛機以及最優秀的人員分配去到太平洋的戰區。在中國官方背景的中國南海研究院6月23日發布的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報告2020截至2019年12月，太平洋艦隊所屬133艘作戰艦艇約佔美國海軍作戰艦艇總數的 56%， 太平洋艦隊海軍航空兵裝備近1100架飛機約佔海軍航空兵飛機總數的 44%。 美國國會研究所的報告又說，美軍還增加了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存在的行動、訓練和發展演習，以及與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盟國和其他海軍的接觸和合作。另外，美國還將會擴大海軍未來的規模，發起增加或者加速眾多研究項目的計劃，以開發新的軍事技術，並且獲得新的船隻、飛機、無人駕駛平台、無人船和武器，開始開發新的作戰概念，就是說推動新的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部隊的整篇改革方法，來到對抗中國海上 AEAD 區域拒止的部隊。未來幾年，美國有可能將更多的兵力、兵器和資源將重點投入到亞太地區。6月11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的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之中，單列出來的針對中國的條款正體現了這個趨勢。根據這項條款，美國將會設立的太平洋威脅倡議基金，具體來說，太平洋威脅基金在2021年財年將會獲得14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在2022年的財年獲得最多55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在這項倡議的目的是確保美國在印太地區擁有足夠的戰略資源和軍事的能力，以應對中國軍事威脅。根據中國南海研究院的報告，未來較長時間之內，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優勢難以被其他國家超越。報告雖然如此，美國軍方仍然是不斷尋求增加軍力部署，以其擴大和保持它的絕對優勢的地位。關於中國的軍力，美國國會研究處的報告說，雖然中國海軍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是仍然有弱點和局限，譬如聯合作戰能力和實戰經驗等。易思安是華盛頓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亞洲地區的國防與安全。他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之中也都說，中國雖然進行了大規模而迅速的軍事建設，對他的軍隊的硬件進行了相當大的改進，但是軟件上面仍然存在著不少明顯的短板。他又說，比如說過去6年已經有100多名高級將領和海軍上將被捕，很多人已經被處決，一些人被迫自殺。雖然這些將會確保對習近平的完全恐懼和忠誠，但是有可能破壞思想的獨立性和軍事的創新。 易思安在自己2014年的一篇有關中國軍隊的文章之中說，解放軍最大的短板就是他並不是一支專業的戰鬥部隊。他寫著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支黨的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實際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所有職業官員都是中共黨員，連同連級以上所有部門都配備了政治官員來執行政黨的控制。同樣，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所有重要決定都是由黨委會作出的，而黨委會就由政治官員而不是軍事行動指揮官主導的。四十年來，國際大循環就是發展對外貿易和吸引外商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的引擎，在一段時間甚至是主要的引擎。但是最近國內大循環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格局一直被熱議。8月24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他再次提及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的格局。習近平首次提到國內大循環是在今年5月7月21日在與中國企業家舉行座談會的時候，習近平再次表示中國經濟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的格局。他在那次講話之中對當前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的描述是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視採訪的時候表示，習近平的國內大循環戰略是在中國經濟遭受到美中貿易戰和新冠疫情雙重打擊之下的無奈之舉，是被圍剿的時候的自圓其說。他說從習近平的講話之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承認了美中貿易戰以來世界市場基本上對中國越來越封閉。此外，世界經濟包括中國經濟在內，因為中共病毒武漢瘟疫發生，經濟全面收縮，中國實際上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不在，國內很多工廠亦都關門大吉。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沒辦法不依賴國內市場和國內消費。近幾年由於中國勞動成本上升等的因素，一直有外國企業試圖將業務遷出中國。2018年初開始，美國貿易的戰略加速了一些企業的外遷，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譬如雙胞鞋服務業、家居類的產品、手機裝配等，向越南等東南亞以及其他低成本國家加速轉移。一些並沒有離開中國的跨國企業亦都採取了中國加一的政策，就是公司在中國保持生產，同時都在亞洲其他一個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地區運營。另外，因為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徵高的關稅，涉及的中國產品之中大約有60%到80%的產品失去了美國的出口市場的份額。另一方面，因為產業鏈向東南亞國家的轉移，中國出口在亞洲經濟體譬如日本、南韓和越南的市場份額亦都出現了下降。到了今年3月，美國仍然保留著對中國出口的3620億商品高額的關稅。7月31日，美國恢復對中國55類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有分析人士認為，只要美中貿易戰不休兵，中國世界工廠地位還會被進一步的削弱。2020年在中國首先爆發的新冠疫情更加令到圍繞中國而建成的產業鏈顯得更加脆弱不堪，意識到對中國產業鏈的過度依賴的風險，美國、日本等一些國家更是加緊實施產業回流的戰略。7月17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了首批87家將製造業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或者日本提供補貼的日本公司的名單。日本表示，這些企業或者集團將會獲得總計700億日元，大約是6.53億美元的資金，用於轉移生產線，以減少日本對它的鄰國的依賴，並且建立彈性的供應鏈。日本政府4月表示，將會撥出22億美元，用於幫助製造商中將生產的基地搬離中國。美國亦都在行動， 七月底，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防生產法向重組之後的老牌企業柯達提供了$7.65 billion的貸款，用於生產仿製藥，以圖避免部分藥物過於依賴自中國進口的局面。另外，歐盟亦都在積極探索製造業。同時，美中關係繼續惡化，特朗普政府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面打壓，特別是在科技領域。四月，美國商務部宣布了新的針對中國的出口管制的條例，並且升級了對華為的制裁，限制華為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在美國境外設計和製造半導體。美國工業安全局進一步擴大針對中國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六月，隨著中國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推進，美國進一步收緊對華出口管制回流的選項。在8月26日，美國商務部網站說，美國正考慮對半導體製造設備以及相關軟件工具、激光傳感器和其他技術的出口實施新的限制，以防止他們落入中國等美國的對手的手裏。8月23日，特朗普總統繼續威脅和中國經濟全面脫歐。他在接受美國電視採訪的時候說，美國並沒有必要和中國做生意。特朗普又說，如果中國對美國不好，就和中國脫歐。正是這樣的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之下，中國政府提出了國內大循環的發展戰略。雖然目前中國政府還未有明確說明內循環的具體發展的路徑，但是越來越多的報道顯示，中國可能會通過推動消費和投資科技，就是新基建，包括 5G 基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等來到實現。但是拉動消費的只是內循環之痛。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講授謝田說，中國總是將投資、消費、出口比喻為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三駕馬車，但是消費從來都是很難振興。今年因為新冠疫情、供應鏈外連，還有失業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根據全球化監測和數據分析公司尼爾森6月17日發布最新調查報告指出，後新冠疫情時代，中國消費市場發生了變化。調查顯示，受疫情影響，中國消費者減少了外出用餐、旅行、服裝、娛樂甚至食品和飲品方面的支出。在滿足基本生活開支的前提之下，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選擇將錢投向儲蓄、教育和健康的領域。除此之外，五月底中國總理李克強說，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亦都只是1000元，依賴這樣的收入來拉動消費顯然就是不可能的。加大新基建亦都不能夠一蹴而就，新基建從投資到落地還需要一段時間，所以可能不會迅速地補上消費低迷的情況。況且中國上一次為了擴大內循環而投入基建的惡果還未有完全消化。2008年為了渡過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推出40000億激勵計劃，投入鐵路、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雖然短時間之內提振了經濟，但是這個投資計劃也都帶來了負面的效果，政府債務激增，產能過剩加劇。2020年本來是中共當局要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年，但是就在這一年，中國政府就沒辦法不喊出了帶頭過緊日子的口號。習近平在8月24日的中南海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面，在談到科技創新的時候，他要求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其實習近平從上台之後就多次要求將關鍵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面，但是到目前中國就發現自己在傳統科技領域的命門仍然是被美國人控制住。8月17日，美國工業與安全局對華為的修訂版禁令，這次禁令進一步限制華為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生產的產品，並且在實體列表中增加了38個華為子公司。規定出台之後，全球領先的半導體代工企業台積電表示，鑑於美國商務部在芯片領域對華為的制裁新規，目前 並計劃在9月14日之後為華為供貨。沒有台積電的華為怎麼辦呢？華為消費者業務 CEO 余承東在8月7日舉行的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20峰會上承認，由於目前國內半導體供應上面並沒有趕上，如果沒有台積電，華為麒麟高端芯片很快將會成為絕版。他又承認華為在芯片領域開拓了十幾年，但是在芯片製造這樣的重資產的領域，華為並沒有參與。芯片是半導體元件產品的統稱，是集成電路的載體，是計算機或者其他電子設備的一部分。美國安全情報智庫戰略預測公司的科技經濟和貿易資深專家馬修貝伊曾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在 5G、AI 等新興高科技領域的確有趕上美國的趨勢，但是在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那些需要幾十年的技術累積的傳統科技領域的進展，可能確實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根據總部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半導體市場研究公司 IC Insights 的分析，中國芯片目前自給能力僅是有 16%。 據中國2019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中國每年都要拿出近3000億美元進口芯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7月15日在一篇《千萬不要誤信以為中國冇頭的時機已到》去挑世界的大量的文章之中，在談到中國的科技實力的時候說，總體來說，中國芯片在輔助設計軟件、光刻機技術這兩個關鍵性的環節受人控制，中國今後可能要用5-8年的時間在這兩個工序裡面謀求實質性的突破，擺脫對外部的依賴。芯片、半導體之外，屬於中國製造2025計劃重點發展領域的中國航空航天裝備之一的航空發動機，亦都嚴重依賴國外的科技。以中國雙飛 C919 為例，這是中國企圖建造用來同空客以及波音競爭的飛機。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凡尼納今年2月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幾乎是靠偷渡技術組裝了這架飛機。根據伊凡尼納提供的一張圖，中國雙飛 C919 的渦輪發動機是來自美法合資的輔助動力系統、電氣系統和起落架是來自美國的 Honeywell， 燃油系統是來自美國的 Parker Aerospace， 飛行記錄儀是來自 GE 等。中國科技日報總編輯劉亞東在2020年5月22日在自己的公眾號之中寫著說，除了 5G 之外，中國還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東西可以來到 PK 美國呢？或者 5G 領先的日子也都不會太久。美國官方已經表示，美國有意加大在更高端的 6G 無線通訊領域的投資，以跨越式發展超過中國華為在 5G 領域的優勢。劉亞東在文章之中對中國航空母艦和美國現役的尼米茲級的航空母艦和福特級的核動力航空母艦的性能作出對比，來到講明美中科技的差距。他說航空母艦是中美兩國綜合國力對比的一個縮影，尼米茲級的滿載排水量是100,000噸，福特級是110,000噸，這11艘航母僅是依靠自身攜帶的核燃料就可以續航500,000海里，可以繞地球20多圈。而遼寧號和山東號就以重油作為燃料，自帶燃料8,000噸，日耗大約是400噸，可續航20日。孫敏是美國智庫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東亞項目的共同主任，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雖然中國實力不如美國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從中國的外交文化和政治邏輯來看，令到中國好像前蘇聯在冷戰時期一樣，在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和美國展開不遺餘力的爭鬥，應該不會是中國政府的選擇。他說中國和蘇聯的國家形態、國家的意志以及國家意志的表示方式，或者是政治外交傳統，是不是一致的。 好似蘇聯咁樣嘅民主同國家，會同敵人展開更直接嘅對抗。而按照中國嘅政治文化傳統，戰爭嘅最高形態或者係最佳形態係不戰而屈人之兵。他認為中國目前更有可能的做法是在等待美國大選的結束。他認為雖然美國共和和民主兩黨已經對中國威脅達成共識，但是在如何應對中國威脅方面並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他說好像目前的這種政策，就是在各個領域，無論是安全、軍事、政治、意識心態、經濟貿易、科技，甚至包括金融的領域，就是在各個領域完全或者是全部展開全面的脫歐，對中國全面壓制，或者是將中國推翻去。他覺得可能不是拜登團隊或者是民主黨的想法，他們可能會覺得在某些領域，他們會令到認為和中國進行戰略競爭和脫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全方位的在各個領域之中和中國展開新冷戰，在這個問題上面是有爭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私人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美台關係的消息。台灣政府宣布將會放寬進口美國的豬肉牛肉進口限制，美國的行政部門和國會就一致表示歡迎。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就紛紛呼籲行政部門要盡速採取行動，推動美台貿易協定。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8月28日星期五發表書面聲明，對台灣政府的決定為加深美台經貿交流予以肯定。蓬佩奧在聲明當中表示，他們是歡迎蔡英文總統8月28日所做的聲明，將會很快地取消對美國豬肉以及牛肉的進口限制。他們是期待盡速落實這些行動，這個將會令到美國農民進入東亞最蓬勃的市場之一，台灣消費者亦都將會有機會能夠獲得高質量的美國農產品。蓬佩奧表示，蔡英文總統在消除這些存在已久的障礙的遠見以及領導力，為美國以及台灣之間擴大經濟和貿易合作打開了大門。台灣目前是美國第七大農產品出口市場，2020年上半年台灣超過法國以及印度，成為美國第九大貿易夥伴，其中以半導體設備以及資通訊品產品的貿易量增長是最多。台灣限制美國豬牛肉類產品進口的問題拖延好耐，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星期五在記者會上宣布，將會參照國際科學標準訂立進口豬肉萊克多巴胺最大殘留容許值，並且開放30個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各界認為這個將會為美台雙邊經貿合作打開大門。所謂的萊克多巴胺，就是大眾一般所聲稱的瘦肉精的其中一種。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李斯參議員8月28日星期五第一時間發表了書面聲明，讚揚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決定，並且稱讚台灣是美國重要的朋友以及是夥伴，亦都是印太地區的民主典範。該個聲明說，他是歡迎蔡英文總統取消對包括牛肉在內的美國農產品進口限制的決定，還說深化他們同整個印太地區合作夥伴的貿易關係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他是大力支持美國開拓和台灣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台灣是愛達荷州第二大貿易夥伴，牛肉則是愛達荷州第二大農產品。來自愛達荷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李斯說，與台灣開闢更多貿易以及經濟渠道，對於已經推進雙邊已經十分牢固的夥伴關係相當之關鍵。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資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格拉斯利發表書面聲明，讚揚台灣的解禁決定，台灣正在採取措施與世界標準接軌，改善美國牛肉以及豬肉的市場准入。格拉斯利還表示，他是將會密切關注這件事，並且期待改善台灣和美國人民的農業以及經濟關係。台灣行政院農委會台灣放寬美國牛豬肉 品限制的有關決定將會在明年1月1日生效實施。來自德克薩斯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魯茲在星期五發表的聲明當中聲稱，台灣政府這個決定對進一步強化美台合作，共同應對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威脅是十分之重要。克魯茲說，這個決定有利於雙邊深化發展，他將會持續協助推動美台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達成。克魯茲表示，蔡英文總統在今日的宣布是可喜的消息，並且為他們之間加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提供了一個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